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仍然是我们《生活故事》这个主要的栏目。其实说起来，刘发最近仔细思考了一下，《生活故事》这个栏目有可能在今年暂时就到了第十年的时间了。怎么算起来，我自己也是挺惊讶的。一方面是在感慨时间暂时过得太快了，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心中充满很多的感恩。因为回顾了一下，刘发就发现，当我们在《生活故事》里面分享了各样真实的这些故事的情况下，刘发自己的人生、灵命、成长也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变化。所以虽然看起来是刘发在读故事给你听，但实际上当刘发自己在看这些故事的时候，也真是给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有非常好的提醒、宽慰和榜样。在我们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中，我们自己也都有自己的生活故事，都有这些故事在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带领和帮助。而我们呢，不同的过程、情节、剧情、人物，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核心也都是相通的。尤其是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晓得我们此生的这个旅程也都是向着天国的方向来成长的。而这个成长也总是需要很多的努力，有很多的曲折呢，它总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就像刘发自己刚刚成为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好像信主了，已经做出了人生特别重大的一个选择，从此人生的路径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确实是真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真正的相信之后，也还有很多需要不断的认识、操练的地方。当我们接受了神的救恩之后，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之后，我们也需要花时间去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当我们说上帝爱我、上帝帮助我的时候、上帝拯救我的时候，那么到底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拯救和帮助是什么样的形式呢？这个其实也是要我们可不断的认识他呢。而认识神的这个过程真是一生之久呢。我们打个比方，跟人的关系，就比如说是我们父母子女代际之间的关系。虽然说小娃娃呢也会认得自己的父母，还是一直关心和爱护自己呢，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不断的这样新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但是你作为一个一岁、两岁、三岁、四岁的小娃娃，到一个上中学了、青少年，然后再到成年时期，你可能有自己的事业了、你自己的方向了、然后你自己的工作等等的时候，当你重新来理解跟父母的关系，这又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会和认识。所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正因为神是那个有真有活的神，而我们呢也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是在不同的发展变化当中的。所以神才付了那么大的代价要来跟我们重建这个关系，因为他自己的牺牲和代赎，我们能够被他承认为属他的儿女，这是一个特别奇妙，而且也是我们作为罪人所不配得的。但他给我们了，我们也愿意接受了，这也就是我们重建关系的开始。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那接下来我们也需要去认识经营这段关系。那么认识和经营，就是从读他的话语、了解他是怎么样向我们表达他自己开始呢？就包括刘发自己，现在当然肯定不会说是就多认识圣经、多了解神，但肯定是比十年前的时候更加认识神了。有些时候刘发说到这点也会有点担心，我们这个节目都做了十年了，刘发在这里做这个生活故事十年了， 回想起自己十年前灵敏那么幼小的状态之下，也会有些担心，觉得啊，自己到底一个会说错话了嘞，或者是自己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那么浅，各会有一些不经意的错误呢。但是现在刘芳想起这个事情，倒并不是焦虑，而是有特别深的感恩之心。那就是因为其实神晓得我们每个人的处境、生命的状态，不论我们是在多么幼小的一个状态之下，他都是接纳我们的。就像维纳亚十年前刘芳开始决定要做《星火故事》这个栏目，那么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在属灵上也还是一个小娃娃的状态，我自己也发现，哦，可能我通过读一些属灵前辈的故事，让我能够更直观的明白神的恩典和神的爱，更明白的了解，哦，信仰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在他们生命当中意味着呢。所以呢，神也使用当时一个幼小的刘芳，那么让我开始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些故事。那么我自己得到神的喂养的同时呢，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些珍贵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也使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所经历的事，来不断的陶造我们，使我们成长。而当我们现在在继续来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也会有新的一些体会和提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
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本书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和玛利亚结婚之后，两人的事工也越来越往前面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比如说玛利亚的姐姐宝丽娜以及巴格尔医生的夫人都突然的死于霍乱。再加上本就不是很安定的中国当时的一些现状，使他们也面临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挑战。在巴格尔医生带领五个上海年幼的孩子回到苏格兰以后，戴德生只好接手了医院的工作。突然庞大的开支和巨大的工作量，也使戴德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高负荷的运转之下，戴德生的身体也无法再继续这样透支下去了。于是在他自己的判断和另外的医生强烈的建议之下，他决定带家人一起回到英国先休养一段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来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的第23章的前半部分的内容。第23章标题叫做《取得资格》。
耳朵裂的心，迎接的故事，走走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戴德山以前决定发挥英国的时候，戴德山也邀请了一位中国信徒跟他一起会客。这个人的名字是瓦利群，他会帮助戴德山把圣诗和书籍翻译成宁波话，也把他修改宁波话版本的新约圣经。与此同时呢，他也可到英国可以帮助一些转学教师来学习中文。当然戴德山也很盼望这留英的经验可以对瓦利群的灵敏或对圣经的学习有更多的帮助。他们订购了银禧号的船票。银禧号是一条非常新的三桅杆帆船，船长的名字叫做琼斯。他给戴德山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脾气暴躁的人，看来在这次的航程当中可能会遇到有些不愉快的事呢。他们还没启程之前，戴德山收到了英国的小妹妹路易莎写来的信，这给他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就是路易莎已经悔改信主。戴家的人都是相当独立自主呢，虽然家里的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也曾经不断的劝说路易莎，但是等到他20年后今日才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而相信他也是经过自己认真的思考和成长，也会持守自己所选择的信仰。戴德山也立刻回信给妹妹写道：我亲爱的妹妹，现在更是亲爱的主内的姐妹，我也求主不断的给你忠心效忠于他，凭着心里真正的相信，你一定会得到从他而来的满足和喜乐。1860年7月18日，银禧号从上海来到了长江口下泊，预备第二天起航。那时戴德山来中国已经有6年，而玛利亚则是7年半了。那时的戴德山28岁，玛利亚则23岁。两个人挥手道别中国，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有太多的回忆、经历以及神给他们的奇妙的带领。他们在回别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感触也涌上心头。在7月19日黎明，船就如此扬帆起航，驶出了中国海。戴德山对那位琼斯船长第一印象确实不大好，那么后面也说明琼斯船长确实有他自己一些的毛病，他不只是脾气暴躁，而且有些时候发火也不是真的很有理由，甚至有些不可理喻。就比如说戴德山的小女儿恩惠才刚刚满9岁，由于刚刚在长牙的关系，整天在啼哭，于是琼斯船长就很严肃地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准许你们的婴儿这么哭法。这其实是一个让人很无奈的要求，毕竟孩子真的还很小，而且他确实是因为身体感受到的疼痛而难以消停，难以平静，如此的啼哭也不是婴儿自己愿意啊。尤其是身为父母来说，他也无法阻止孩子在他的需要上有他的表达，所以这样的要求实在让人觉得有些无力。当然戴德山也没有直接呢与琼斯船长起冲突，不过在7月22日，戴德山倒是鼓起勇气请求船长让他在船上能够举行崇拜聚会。他本身心情也有些忐忑，但船长的回复倒是令他挺高兴的，船长竟然答应了，可能也是希望唱诗歌的声音可以盖过小恩惠的哭声吧。反正总之此后的每个星期日，戴德山都在船上讲道举行敬拜。这段航程并非总是风平浪静呢，船上的许多搭乘的客人包括戴德山在内都患上了痢疾， 毛利人呢也染上了肠胃炎。而他们参访的船铺更是满了条子。戴德生因为拒绝在星期日替船长做翻译和帮助他跟商人讨价还价，这时船长也极度不满。总之，大大小小的事情也使这一趟行程呢身心有些疲惫。幸好这趟旅程还不算是特别漫长，只花了4个月零3天，比一般的旧船需要6个月，那还是快得多了。于是，在1860年11月20日，他们清晨醒来，船已经抵达了贵利夫逊。但他们仍然在行程当中，中国传道会经过10年的不善经营，并缺乏对越冬古江的知识，最终在那期间宣告解散。上岸之后，他们一行4人乘火车到伦敦。瓦利群从未见过火车，更谈不上能够乘车旅行了，所以他感到极为的新奇有趣。而戴德生的时候还是穿的一身中国的服饰，玛利亚呢则是换上了漂亮的英式打扮，但是衣服的款式倒是显得不合当时的潮流了。而那时16个月大的小恩惠则穿的白色的蓬蓬裤，那个裤腿已经长到脚跟了。他们来到了伦敦的比斯韦特区的威斯本丛林街。那是戴德生妹妹戴赫梅和妹夫海恩伯的住宅。戴赫梅和海恩伯他们在几个月前才刚结婚，而令他惊喜的是，小妹妹路易莎也在那点。戴赫梅和路易莎两姐妹正在开的玩笑呢议论玛利亚那过时的服装。路易莎于是呢就帮助玛利亚画了一件合时宜的褐色丝裙，配上橙色的外套。他们也劝戴德生赶紧改变装扮，重新穿上英国的服装。戴德生一家和瓦利群在比斯韦特住了5个月，然后呢在威斯本丛林街呢进行会聚会，跟这个教会的牧师劳伊斯结成了好友。劳伊斯牧师对戴德生说，戴德生啊，你其实已经做了那么多牧养开花的工作了，你应该要让人称呼你为牧师。以前也有许多人做此建议，但是戴德生都不以为然。当然的时候他年轻的觉得其实称谓并没有那么重要，感动的是他如何能够做神的工。不过这一次呢，戴德生倒是介绍了劳伊斯对他的建议。毕竟如果他有一个牧师的身份，也能够帮助他做好神的工作，因为他已经很明确的晓得这个称谓本就不是他所寻求的。而他也能够判断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做有智慧的选择也有利于做神的工。12月8日，戴德生全家和瓦利群向妹妹和妹夫道别，回到阔别多年的巴士尼老家。那一年每个人都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圣诞节。戴赫梅和海恩伯也从伦敦回来，戴德生亲爱的姨母哈娜以及姨丈查理也从霍尔回来，大家一同欢聚。戴德生也觉得他的精神和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但是当他过完新年靠到伦敦医院的时候，从前的一位老师吉拉克医生对他进行检查，结果却是不如人意呢。吉拉克医生跟他说，戴德生啊，我要告诉你，几年之内你真的不要再出国远行了，连想都不要再想了，否则你是性命难保啊。你现在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已经严重受损了。面对这样的消息，当然都会受到打击，但是戴德生也晓得人的性命本身也是有限的，他也希望能够尽他所能 能尽量做一些为福音有主意的事情。所以他还是努力在忙碌，也不让坏消息使他的意志消沉。他仍然手中有许多翻译的工作以及推动中国布道的计划需要去承担。就算他本人他自己不能再返回中国，这些目前手中的事也搞他忙活好一阵子了。甚至可以说，这样呢，翻译、培训新宣教士的工作，都搞得继续忙活一辈子都不为过。他把一本宁波话的圣诗复了样本，其他的书籍也准备出版了。他又在各种杂志上撰写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毕竟他自己确实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而且更是世世纪纪地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学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服饰和文化，也开创了很多人之前从未涉足的领域和地方。于是在戴德生的劝说下，英国圣经公会也答应重印罗马拼音的宁波话新约圣经，而这个重印的圣经也由他自己负责编辑和修正。高福牧师也在旁边协助他，而他自己还做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那就是要把家搬到伦敦医院附近，继续他们完成的医学课程。由于他之前还没拿到学位，使他碰上了不少的困难。即便他真的在实际的医疗过程当中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他自己的医术也很不错，但是因为没得学位的关系，还是有很多困难和障碍。于是他也被推荐到皇家外科学院去就读，大概需要1到3年便可取得文凭。而就在1861年的4月3日，玛利亚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戴赫伯。4月9日，戴氏一家和万里群从匹斯维特区搬到了宝蒙街，那地儿离伦敦医院非常近，步行只需要几分钟就可到达了。所以那时候戴德生也把时间平均分配，一半用在医学的课程上，一半呢则用来修订宁波话的圣经。还在中国期间，戴德生就曾写信给父母，请他们带到能够寻找五位青年的传教士来宁波工作。于是戴德生的父亲便告诉他，在诺福克有一位很好的青年基督徒，他叫做麦道生。于是在1961年10月的时候，戴德生就亲自为麦道生来到伦敦的宝蒙街他自己家中小住，看看这位青年人对于传道的心智和能力如何，以及也看看他是否有学习中文的悟性。在这同住的期间，他们一起祷告，也寻求神在麦道森以及他未婚妻马华身上的旨意。经过几个星期的相处和日夜的相对，戴德生对这位青年极其满意，于是这位麦道森也将是后来五位传教士的先锋之一，要尽早复活。而在之前呢，麦道山也回家过圣诞，并与他的未婚妻马华共结连理，成为夫妻。在1962年的元旦前夕，戴德山听到了一艘头等快船挑战号正准备远赴中国，于是戴德山便立刻跟船长取得联络，安排麦道山夫妇的航程。而此时感谢神，布加先生又再次送来了100英镑作为对这一对年轻夫妇的旅费。于是就在1862年的1月8日的清晨，年轻的麦道生和马华便沿着泰晤士河缓缓出海了，他们也要下得陌生的中国境况。而在此之前的4天，另一艘船也载着巴格医生夫妇从格拉斯高朝的同一目的地出发。而就在1862年的7月， 戴德山也顺利地通过了医生考试，正式成为合格的、有资质的、有学位的外科医生，也是英国的皇家外科学会的会员。自那以后，他也终于可以集中投入到修订宁波皇的圣经这个工作当中。此外，也还有个好消息，那就是麦道森夫妇和巴格医生夫妇都已经平安抵达中国了。
求你垂听我的声音，赦免我身中罪行，你的公义如日照，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这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的第23章的前半部分的内容，就说到了戴德山一家好不容易回到了英国，也得到了适度的休息和放松。本身戴德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可能已经恢复，但现实却不是如此。医生还是建议戴德山不要再近期约翰。但是戴德山也并没有停下来，他也在英国继续呢进修医学，并且也继续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不论境况如何，戴德山晓得他的时间、精神、肉体这当然都是有限的，但是神的工作是需要继续的。他没有沉浸在自己生病或者是辛苦的这种感受里面，而是更多把生命的主权还是交在上帝的手中。虽然说神的事工不一定总是要通过他来完成，但是他自己回应神的方法、心态、态度，那是他自己决定坚守信仰的一种方式。而不论他身在哪里，总是有他可以做的事情。这样的努力和信心，真是给人很大的鼓励和提醒，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能做的小事上忠心。我们都能够坚定对主的信心，晓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使命就是活出他的样式，并且呢，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见证主的荣耀，来见证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一份拯救的福音。好了，那么今天我们星火故事就暂时讲到这里，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来读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等候你相遇，相遇。